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门外的脚印》第二集。本故事作者燕雷生，由大凯为您播讲。离开女同学的诊所，外面风有些大，可能要下雨了。这个季节这一带的雨水很多，家里要是不关上门窗的话，总是湿漉漉的，会长霉。我从衣袋里摸索着香烟，叼了一支在嘴里，烟点着之后心口踏实了一些，可是走走停停的，我总觉得内心深处有些不安。为什么会有不安呢？我却说不上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天空之中浓云密布，星月皆无。突然之间我站住了，那种欲望，那不是性欲，而是食欲。我几乎要被这种念头给吓呆了，站在一盏路灯之下动也不动。路灯把我的影子照得奇形怪状，浓得像墨，有点像一种妖异的怪兽。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一道白色的烟气从鼻孔里喷了出来，让眼前的一切都糊成了一片。回到家里，我又打开电脑上线，然后收信。我知道今天我一定会收到那封信的。窗外风声很大，小时候跟外祖母住在一起的时候，点着油灯上楼，听到那样的风声，他告诉我那是老虎叫。那时候的我被这话吓了一大跳，仿佛看见了风中有一头老虎，低沉而危险地吼叫着，四处奔突，以至于一个人都不敢出门。硬盘在转动，发出嗡嗡的声音，虽然不太快，但几封信还是收得很快的。等信收完之后，我毫不意外地看见了一封主题为脚步声的信，不是很大。我没有多想，只是很顺手地把那封信扔进了垃圾箱。回过头再去看那几封信，突然信箱里又多了一个主题为脚步声的邮件。哎，这怎么回事？刚才我明明把它删了呀，难道是我刚才点错了吗？我选中那封邮件，想把它拖到垃圾箱里，突然收件箱当中又出现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邮件。被炸了！我马上想到了这一点，我一下点了取消，但只是顿了这么一顿，信箱里已经有了十来个一模一样的邮件。这个混蛋！我几乎骂出声来。那些自封的网络作家多半有点变态，正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才会在网上写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吧。可是这个家伙为什么盯上我了？难道他那个狗屁不通的破小说非得让我看不可吗？我把那些邮件一个个选中删除，心中还是有些恼怒的。刚把那些信删光，突然我听到门外有轻轻的声音，脚步声。这脚步声就像是很胆怯似的，不像是路过的人，在我门口响起之后突然没有了。如果不是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恐怕就听不到了。我离开了电脑桌，小心走到门口，听着门外。门外有一种轻轻的，像是啜泣一样的声音，断断续续。一会儿又有一个人长长的叹了口气，而正是这声叹息让我毛骨悚然。门外有个人。我把手按在门锁上，半天仍然不敢开门。明明知道一开门马上就可以知道外面有什么，可偏偏像是堕入一个噩梦当中，浑身都像是成了固体，动也动不了。我垂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从里面照出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映在门上，使得我的脚尖也像沉在黑色的水中，看也看不清。好像这种阴影也是冰冷的水，让我浑身都充满寒意。 一定要打开，门外什么也没有。我对自己默默地说着，咬了咬牙，只觉得虎口处的肌肉一紧，门锁被我扭动了，轻轻地啪的一声，黄蛇跳出了锁扣，门开了，我猛地拉开了门。像是噩梦当中一样，一个混杂的男生和女生的声音尖叫起来，这让我浑身都像是起疹子似的发毛。门外是两个明显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初中生，搂抱在一起，他们惊恐万状地看着我，似乎我是一个什么吃人的妖魔。我心头一松，像是本来掉在半空当中，以为下面是万丈深渊，却没想到只是离地不过微不足道的一段距离，这种反差反而让人受不了。我努力让自己和蔼地说，你们是谁家的孩子？那两个小孩动也不敢动，也许报纸上常有说什么变态狂魔半夜出门。我叹了口气说道，你们还小，别早恋了，得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老师没跟你们说过吗？那个小男孩平静下来说道，没关系，我们不耽误学习的。我不禁苦笑，那小男孩也许觉得除了念好书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现在的学校也许也不管这些事儿了吧。我还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老师像一群嗅觉过于灵敏精力过于旺盛的猎犬，整天巡逻在校园当中。我怀疑他们那是其实时刻盼望着有人能够让他们抓住吧，没人早恋了反而让他们不满。我说道，就算学习成绩好也不能太早恋爱啊，你们有好感一块上学放学就行了，用不着在这搂搂抱抱的吧。那小姑娘脸一红，毕竟小女孩还是脸嫩。那小男孩却老气横秋地说，叔叔，这都什么年代思想了，现在都21世纪了。哼，21世纪了吗？我仍是一阵苦笑。记得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纯粹浪费钱的破电影当中，那些后进青年总是对团支书说，现在都80年代了。一转眼的时间过去了，那些后进青年今天都可以算是守旧派了吧。我说道，行了，你们回家吧，天也晚了，你们不回家父母也得担心呢。那小女孩很乖巧地点了点头，拉了拉那个小男孩说道，咱们走吧。那小男孩还想顶嘴，被那小女孩拉了拉衣服也乖乖地走了。我说道，你们当心点啊，天这么晚了。他们走到楼道口，那小女孩突然回过头来说，叔叔。我正要掩上门，听到她喊我，我又重新把门打开。怎么了？你该擦把脸了。大概我有点听不懂他的话，他比划了一下脸上说道，你脸上有脏东西。有脏东西？我仍旧有点不懂，关上门走进卫生间，打开灯，灯一亮，我看到了镶在墙上镜子当中的脸，我的心一下抽紧了。在我的脸上，两道血红的痕迹从眼里伸出来，划过面颊。那是血迹吗？我伸手擦了擦，的确是血，还没有干透。我的手在脸上的时候，把血搓成了一些细细的长条，暗红色的。怪不得那些孩子会害怕。我想着，拿过毛巾，擦了一下。擦完脸之后，在脸盆里积了一些水，看着毛巾上那一团暗红的印记慢慢变淡，在水里渗出一丝丝红色，我一阵惊慌。眼里流出那么多血来，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那难道是什么病吗？我是得了什么绝症而自己却不自知吗？洗完了脸，我关掉卫生间的灯，走进卧室。 我一定是在做梦了，把卫生间当成卧室。我几乎立刻这么想着，但马上我找到了这种错觉的原因。电脑的屏幕上，一张巨大的脸充斥了整个屏幕，几乎要夺眶而出。那是一张惨白的脸，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角却带着一点趾高气扬的冷笑。在这张脸的两个黑的发出紫红光泽的眼珠里，流出了两道红色的血迹，拖过整张脸，长长的。我吓了一大跳，几乎是跳到桌前。如果再迟一秒，我想我可能会冲动地把电脑给砸了。可是只是轻轻地一碰，那张恐怖照片就没了，一下子恢复到 Windows 98的桌面状态。是电脑的屏保被人恶意改了呀，我马上想到了这个。肯定是有些耍无赖的网站总是在我浏览器的后面加上一段色情文字，当然是我访问了色情网站以后。肯定也有哪个无聊的人把我的屏保也改成了这种恐怖的图片。我在桌面上点了一下鼠标的右键，进入属性，然后进入屏幕保护程序。可是刚进入设置画面，我操作鼠标的手一下子停住了。在设置里明明白白的是一个无字，仿佛头顶有一只乌鸦在不住的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让人心悸。我的心也沉了下去，隐隐的我的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那个人对我的警告吗？我不知道黑客是不是神通广大到这种地步，连我不看他的信他都能知道。也许在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方，有一个家伙正坐在电脑前，恶狠狠地注视着我的一切。如果真是这样，我完全可以不去管他。可是我又重新打开了 Foxmail， 那里像是有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一封主题为脚步声的邮件正恬不知耻地等候在那儿，似乎正在注视着我。我打开了那个文件，一目十行地看了下去。才看了几行，我就倒抽一口凉气。在那个没头没脑的故事里，那个明显有点自我封闭的小说人物，有一天晚上在门口听到了一些仿佛哭泣的声音。打开门之后，他看到了两个孩子，最多不过初中的年纪，正甜蜜地拥吻在一起。我仿佛又听到那个小女孩有些胆怯地说，你该擦把脸了。而这个故事里的小女孩也是这么说的。我有点疯狂地点击下去，而故事的后面却与我大不相同。那个故事当中的人物突然感到自己像是一批野兽一样，将那两个孩子抓进门来，像破坏一个布娃娃似的把小男孩的胫骨扭断，然后把那个小女孩惨无人道地强暴了。那种细致的残忍的描写，使得我在网上看到过的那个吃人肉的变态故事都仿佛像是一个童话一般天真。那个作者一定有相当好的文字功底，没一个错字，没一个病句，好像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面带微笑的，平静的像是一杯凉茶。疯了，真的疯了。我的心像是被掩上了一只冰冷的手，那种不祥之感却又如同浓雾一样遮住了我的思想。对了，那两个孩子。突然像是被蛇咬了一口，我一把推开键盘跳了起来，冲出了门。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过道里灯光昏暗的像是一场黏黏的细雨。在这个季节，雨水总是永无休止，好像要让所有的东西都霉烂下去，连自己也烂了。我大口吞咽着空气，而空气也好像是块状的，果冻一般，从鼻子和嘴里吞进去之后又原地冒出来。这是个平常的夜晚， 但这个平常的夜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妖异。我摸出一根烟，点燃，走下楼去。下楼的时候，一对不知住几层的情侣正有说有笑地走上来。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嗅到了那个女子身上淡淡的汗味。住在这种公寓楼里的人，多半都老死不相往来。我至今都不知道我边上这几户人家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们可能也一样，不知道隔壁住着一个每天都惊恐万状，害怕看到门口脚印的单身汉。走下楼，天已经很晚上了，起码有十点半。蓝色的夜雾弥漫在空中，应该是冰冷的，却不知为什么有点暖热的刺痛。我长长的吸了口烟，从鼻子里喷出来。那一对过早恋爱的初中生去哪儿了？白天川流不息的街道已经空空荡荡，路灯在漠视着每个窗帘后的芸芸众生。那些亮着灯的窗帘像一片片发亮的纸片，贴在方方正正的呆板的楼上，更像是一些玩具。谁知道那些看上去温馨的几乎可以唱出来的灯光后面，也许有着正在进行的谋杀和背叛呢？我走出楼，踏上冰冷的街道，路面的寒气透过鞋底，让我的脚尖跟脚跟都像是踏入冰水之中。我独自走着，一种没来由的忧郁和不安堆在胸口，让我发闷。拐过一个拐角，仍旧没看到什么。也许那是巧合吧，我也看到过一些东西，像前些天那部讲本世纪初海难的美国大片热映的时候，有人找到什么资料来，说海难前有人写过一部小说，居然与那次海难惊人的吻合。这些其实没什么稀奇的，逻辑学中说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但发生过后倒过来看就显得神奇了。至少那封信里的主人公成了一个性变态，这跟我不同，那么有一半他没有耦合上来吧。看来我这种胡思乱想也真是有些杞人忧天呢。尽管这样安慰自己，可是我仍旧有一种浓浓的不安。我扔掉烟头，在地上踩了踩，亮亮的烟头在脚底被踩灭了，无声无息。我正想回去，突然听到有个女人在叫我的名字。难道是幻听吗？我有些奇怪，扭头看了看，在不远处的路灯下停了一辆轿车，车前有个女人正在向我招手。是小姐吗？我的心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也听说过这个地方有不少暗娼，每天晚上就外出接客，但是我从来没碰到过。也许他们阅人多了，一眼就看穿我不是一掷千金的人物，懒得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吧。其实我一直很想能招个妓来，只要别染上病就行。可是开轿车的暗娼，这未免太奢华了吧。我走了几步，不禁有点失笑。是他？如果他知道我把他当成暗娼了，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我走到他边上，笑着说：怎么了？这么晚还没回去啊？他有点慌乱地说：本来跟男朋友一起去吃宵夜的，可刚才他说要上厕所，都半个小时了还不见人，我有点害怕。什么？她有男朋友了？我心口有点酸溜溜的，脸上却笑着说：别是让什么美女给拐走了吧？她白了我一眼说：人家好心好意告诉你，你还胡说八道，不跟你说了。哎，对不起啊，你别担心，很快她就回来了。她突然招着手说：哎，来了来了。刚才她还对我有点小鸟依人的样子，马上我就变得好像不存在一样。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一个西装革履的资产阶级正迎面走过来。那是一个英俊不凡的年轻人， 我比不了，年轻英俊有钱，这最后一条是我最想得到却得不到的，这也是我最痛恨资产阶级的根本原因。他到了他身边，一把搂住他的腰，笑着说，等急了吧。他们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实在让我不舒服，我对他说，我走了，越过他们就走。耳边还听那个资产阶级说，哎，他是谁啊？
啊，我一个老同学。
他的话里没什么感情，好像跟说我的一个钱包，我的一张桌子一样，这种语气。他们的话放低了，嘀嘀咕咕的，夹杂着低低的笑声，也许是在嘲笑我。不过这也多半是我的一厢情愿。那个资产阶级是最看不起我这种无产阶级的。我在初中的政治经济学里就被诲人不倦的老师教育过。走了没几步，我听到身后的发动机发出一声低鸣。那辆豪华的凌志车开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坐在副驾驶座位里向我招了招手，说了一句拜拜。那种字正腔圆的伦敦腔几乎让我觉得我实在是个多余的乡下人，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他们的车开过我身边，留下了一缕恶臭的青烟，让我咳嗽一声。看着那辆车开远，我站住了。在这样一个夜里，我不回家睡觉，却在外头乱逛，算怎么回事啊？我苦笑一下，扭头回去。这条路以前是柏油的，后来城市改造成了水泥路。也不知主管城建的官员是不是在建造这条路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中饱私囊的少了一点，这条路的质量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形象工程。建成有两年了，中间只补过没几个坑，大多还很平整。我走在路上，脚步声响着，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猫跟在脚后，不时发出一声饱食后心满意足的呻吟。走了没多少步，突然听到有个女人发出了一声声嘶力竭的惨叫，
杀人了，
像是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我浑身一激灵，脑中想到的却是那两个小孩。那个女人还是像一张坏了的密文唱片一样声嘶力竭地叫着，杀人了，杀人了，声音越来越沉，好像随着叫声连她的生命也一点点流走一样。我向那个女人喊叫的声音走去，走了几步又开始跑动。刚跑了几步，我久不锻炼的身体也让我理解了力不从心是什么意思。等跑过一个拐角，来到一个路灯已经坏了的地方的时候，我气喘吁吁。那是一个高楼下的死角，大概要开发成住宅了，已经打好底基，红砖墙已经砌了半人高。本来有个路灯的，也许被那些精力过剩的建筑工人给砸了。这儿黑漆漆一片，现在却已经聚了一批人，有人正在用手电晃来晃去，远远看过去倒像那些人手中握着根白花花的棍棒。那些手电因为照在地面上，所以人的脸一概看不清，看过去也只见一些下半身、大腿和屁股，不过多半是一些毫无美感的男人的大腿和屁股。这些大腿跟屁股在黑暗当中胡乱组合成一只巨大的昆虫，随着手电光的穿插又不停地分离组合，没有静的时候。等我跑到那里，几乎已经找不到一个好位置可以看了。我挤了半天，在一帮人的抱怨声当中终于挤了进去。地上是两个像撕碎了的洋娃娃一样的孩子，男孩跟女孩，男孩的头歪在一边，而女孩则被盖了一块破布在身上。哎呀，真是造孽呀，这么小的小姑娘死了还要被糟蹋，那个杀人的真得遭了一批呀。这两个小孩也不知是谁家的，家里人不得哭死呀。耳边嗡嗡嗡地响着人们交头接耳的声音，而我 却像什么也听不到。地上这两个孩子，一个小时前他们还正在甜蜜的拥吻，现在却跟那封诡异的信中所说的一样，死了，碎了，成了一堆破碎的尸肉。我心头寒意凛凛，但也生起了怒火，一定是这个变态。尽管不知道他为什么找上我，但这件事情一定是他干的。这个时候传来了警车的声音，随着车上警笛的响声，那几栋高楼里不时亮起灯来，这个小区像是一下子活过来一般，发出了震颤，嗡嗡作响。那辆警车停到边上，几个警察跑下车，把两具小小的身体装入了塑料袋，一个人在向那个发现尸体的女人询问。那个女人语无伦次地说，她先前只是听到了一声叫喊，因为只有一声也没在意，后来出来扔垃圾的时候却看见两个小孩躺在地上，本来是以为别人扔掉的童装店模特，想拿回去洗干净给小孩子玩，可一摸才发现竟然是热的，死了没多久，诸如此类的。回到家打开门，我虚脱似的靠在门上，电脑没关，因为显示器的节电功能已经处于黑屏状态了。我骑到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按了一下键盘，显示器像是九死还魂，沾了阳气一下子活了过来，屋子里也开始有点亮光了。猫早就关了， Fox Mail 却还没有关掉，仍然开着，那封信也一下跳出在我眼前，那里正描述着那个小女孩被压在那个变态者身下时恐惧的呜咽。刚才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刚才看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变态，但此时此刻我却觉得一种突如其来的愤怒，那不是人，那是畜生。我默默地想着，把下拉滑块拉下来，看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头像是被刺了一下。那里那个人在描述那种残忍的恶行之后忽然加了一句，我不是人，是畜生。好了，本期门外的脚印的故事暂时播到这里，敬请期待下期的更新。本故事作者燕磊生，由大凯为您播讲。